大家好，我是夏蓉。台湾37名死囚主张死刑剥夺人性尊严、侵害生命权，更违反比例原则而申请释宪。台湾宪法法庭则在4月23号首次针对死刑是否违宪展开辩论，据悉3到5个月内会宣示结果，可能因循同婚释宪带来重大司法变革。那么台湾准备好废除死刑了吗？本次中华世界节目就来谈一谈相关话题。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截至2022年底，在全球190几个国家与政体中，已经完全废死的有112个国家，9国废除普通犯罪死刑，另外有23个国家虽然有死刑制度，但已有超过10年以上没有执行，等于有144个国家在法律上或者实务上废除死刑。55个持续执行死刑的国家多为专制集权政体，其中执行最多也最不透明的是中国，而台湾是保留死刑的55个之一，跟同为民主自由的美国与日本屡屡被拿出来讨论。美国50个州里面持续执行死刑的大约10个，多为保守的南方州。日本与台湾的民调都显示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死刑，不过根据台湾国发会在2016年进行的调查，台湾民众被问到若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作为替代刑罚时，支持度降为60%。另一方面，台湾民众对于司法信任度只有20%多，过去的调查显示民调的问法对于结果也会有显著的影响。据了解，台湾目前并无任何罪行会被判处唯一死刑，可以处死刑的罪行大约有50项，死刑执行是由法务部长签署执行命令之后枪决。2006年到2009年，民进党籍前总统陈水扁政党轮替到国民党籍的马英九任内，台湾并无死刑执行。马英九更在2009年签署联合国两公约，立法院也通过实施。公约文本虽未规定废死，但强调应限缩死刑执行，并以废死为目标。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台湾法务部成立逐步废除死刑研究推动小组，时任法务部长王清峰公开表示不愿意执行死刑，引发争议后下台，接任的曾永夫恢复死刑执行，任内枪决21名死刑犯，续任的罗盈选任内枪决了12名。2016年第三次政党轮替，总统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政府曾暂停执行死刑2年，但2018年又重启死刑执行，枪决了1名死囚。而到目前为止，等待执行枪决的死刑犯，其中22名，他们就关押在台北看守所。他们和其他收容人不同，他们不用上工厂，不用出公差，每天只有半个钟头的放风时间，他们可以到运动场活动，而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是关在 1.368 平的空间里。有人以为死牢里关的都是重大恶极的凶神恶煞，这里的囚情应该是最难掌握，但事实上实地的状况却恰恰相反。曾经被关在死牢里长达16年的徐自强，最后获得平反之后接受采访时，他说在整个监狱里最不会打架闹事、最安静的地方，其实就是死囚的房舍，因为一个人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好争的呢？这种日复一日等死的日子是最痛苦的，也是最折磨的。徐自强说，在早年执行枪决的时间大多都是在清晨5点多， 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他就会把新的衣服、裤子、袜子通通换上，然后躺在床上，等到隔天早上，如果没有轮到自己被枪决，再把那一套新衣服换下来，死囚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等过一天。台湾目前有37名死囚，犯案时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多数只有国高中学历，超过半数第一次入监就遭判死刑。在近三成60岁以上的年长死囚中，年龄最大的是72岁的王幸福，他仍有冤案死囚争议。唯一的女性死刑犯是林瑜如，也有证据不足和精神障碍判死的疑虑。废死论首次被提出是意大利思想家贝卡利亚在1764年发表《论犯罪与刑罚》，距今已经300多年。当时他受孟德斯鸠精神影响很大，核心的理论是国家是大众联合起来为了共同的福祉而让渡自己的权利的共同体，可是谁会让渡自己的生命权让其他人杀害自己呢？这不是国家成立的初衷。死刑存废在现代社会中意义更多元，尤其在台湾成为了一组宪政进程和转型正义的重要构成。但是推动者通常希望通过司法程序，比如大法官释宪来实现，成功的样本当然就是同婚合法化。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绕过民意，对于全世界来说，要通过民意公投来实现废死都很难。但正是因为如此，司法系统便也习惯性的回避废死问题，不想为之背书，于是就出现一个吊诡的情况，那就是因为法务部的逐步废除死刑研究推动小组行动缓慢和习惯性回避，所以很多推动废死的教育行动落在了民间废死团体上，这间接加重了民间废死团体与民众的冲突。台湾主要在推动废死的是非政府组织，台湾推动废除死刑联盟，简称废死联盟。根据其公开信息，除了死刑的法律与个案研究，这个民间团体也关注被害人，并促进公众对话。由于支持死刑的民意高涨，每每台湾只要有重大凶案发生，无论有没有牵涉到死刑，废死联盟便屡屡遭到指责，办公室的电话被恶意打爆，工作人员也曾接过恐吓电话与信件，导致该联盟办公室在2010年曾被报道需要搬迁。面对台湾政府一方面承诺迈向废死，一方面在社会沟通上没有作为，废死联盟表示感到无奈。除了爱尔兰以外，没有一个国家是以民意带动废除死刑，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在政府领导下先废除了死刑，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大众意见逐渐转变，跟同性婚姻的发展相似。因此有国际人权专家勉励台湾政府以同婚合法为例，以人权为宗旨，由政府带头达成废死的目标。当然死刑在全世界遇到的民意都差不多，在凶案发生后民众情绪都会高涨，哪怕是已经废死的欧洲，每次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民众还是会发出对加害者处以死刑的呼声。在台湾，大众对死刑的观点为何？据台湾民众之声的相关节目指出，
普遍支持死刑的民众是认为死刑的存在具有威吓力和警示的作用，如果废除死刑，恐怕容易助长犯罪的风气，引来更多的模仿犯，况且如果不处罚加害者的话，如何为受害人主持公道呢？ 台湾社会大众多数还是认为犯杀人罪者理应偿命，才能为被害人主持正义。另外，支持 FACE 的民众主要是认为 FACE 是国际的趋势，而且许多全面 FACE 的国家重大的犯罪率也没有比较高，因此认为死刑存在能够吓阻犯罪的这个说法并不合理，并且也指出啊，因为执行死刑具有一个不可回复性，难以完全避免掉冤狱的情况发生，而人死了之后当然就无法复生了，冤杀反而可能造成更多的社会悲剧。
那么废除死刑除了纠正死刑本身的问题和跟上国际趋势之外，到底还能为台湾带来什么好处？台湾废死联盟执行委员杨宗峰表示，废除死刑不是单独存在的议题，它是两公约的一部分。在两公约里，死刑废除、两性平权、原住民人权等等问题，其实都是缺一不可的。死刑的存废是台湾司法改革重要的一环，它同时还关系到司法正义、被害者家属安抚、监狱环境改善等一系列问题。民意总是与人权或司法冲突吗？也不一定，这取决于民意如何参与到司法中。其实台湾的司法改革一直在推进，其中一个方向就是科学的结合民意，保证更公正和审慎的判断。比如国民法官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环，不同于美国法庭陪审团与法官分工判决，台湾采取参审制度的方式，国民法官将与职业法官合议罪行、量刑，这样让司法判决能够更体现民意，对于杀人案件的判决也更加审慎。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感谢绿线和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